感谢天父哈，我们现在我们到启示录，进入这个七教会的奥秘我们感谢神他赐给我们在这个患难的日子里面让我们来思想这个启示录是非常有意义的。我相信也是圣灵带领我们这个教会也在思想，到底这个末世神要给我们一些什么样的安慰，要带给我们什么样的末后的信息啊。好，那我今天讲的这个启示录呢，就是基督作王。我们进入到第三个的部分，就是七教会的奥秘，这是我们很感兴趣的题目，对吧？好，我们一起刚才念过的经文一起来思想来求主带领我们带领我们我们一起做一个祷告。感谢天父主我们实在是需要耶稣基督。你自己借助圣灵来在我们当中，让我们来认识你。我们也盼望来真实的看见你，因为你是那位又真又活的神。你让我们所有来听到的，无论慕道友，无论是我们的弟兄姐妹，都来真正遇见你，真正生命来完全被你得着。圣灵你开我们的眼睛，你用耶稣的宝血洁净我们，使我们真正来明白你律法中的奥秘。谢谢主祝福以下的时间，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好，那今天呢，我跟大家要讲的这个七教会的奥秘呢，是第一个部分我将有四个部分呢来讲解这个七教会的奥秘那我今天讲的是一个序幕打开七教会的一个奥秘的序幕那我今天分享的信息主题就是约翰呢是被圣灵感动，看见这个基督显现，然后在天上宝座的一个敬拜。然后就引出了一个七教会的奥秘，教导我们呢，这个众教会的敬拜必须要以复活基督为中心，然后才能看见神宝座上的一个基督的工作，一个它一部分是基督为中心，一部分是全备的工作是什么？好，我们一起来念一下这个4章的第6到7节，好吧？我们一起来念一下这经文，来，宝座前好像一个玻璃海，如同水晶。宝座中和宝座周围有四个活物，前后遍体都满了眼睛。第一个活物像狮子，第二个像牛犊，第三个脸像人，第四个像飞鹰。感谢神我们今天呢是复活节我们感谢神今天特别好的一个信息给我们，因为刚开始就提到主日是吧？主日就是主复活的日子。我们说这个日子是主耶稣复活的日子，叫主日以前犹太人呢，他们这个是怎么样？是在星期六，对不对？守这个安息日的为什么他们从出来之后，他们就不再守安息日呢？那这些的使徒们离开了犹太教之后，离开了以色列人之后，他们自己在跟随主的里面就开始守一个节日，叫主日所以讲到复活的基督的形象，真是恰到好处。恰到好处所以呢，我们要来思想一下我们要来思想一下。好，自从我开始我从小时候我读圣经的时候呢，我就读到启示录，那我就开始对启示录呢就有很多的一些的不明白怎么读怎么读，好像都是读不通不知道为什么。我对启示录的七个教会也有很多想法。我从小到大，现在就去过听过一些牧师的讲道教会里面很多的分享查经甚至有网上的很多的一些的牧者的传道的，他们的在讲这个启示录然后还有很多解经家都有很多启示录的讲论和这个注解。那我不断的去看，我还是知道不满足，不知道为什么这个启示录就在我心里面老是觉得，我一讲到启示录我就思想。我怎么样才能有踏实，有一种满足感呢？为什么我看不懂呢？对不对？那我们就要思想这个七教会，为什么很多的讲启示录就讲七个教会，然后讲七个教会呢，就很少讲到后面了就是不太提到，这是提个七教会的这个讲七教会的奥秘那我们如果找不到整个启示录的中心呢，我们只知道七个教会代表什么，或者是我们只听到过七个教会。那我们就可能像什么呢？我跟大家讲一个这个寓言故事，大家都很熟了这老话常谈了，就是说有很多的几个盲人去摸象，对不对？大家有没有听过 啊，然后有一头大象，哇，那头象很大啊，然后那些瞎子就来摸，啊，每个瞎子都摸到大象的一个部分，有的摸到大象的腿就说，哎呀，大象像柱子，有的摸到大象的鼻子，哎呀，到大象的那个像一个树枝，有的摸到那个大象的耳朵就说，哎呀，这个大象就像一个扇子一样的，对不对？所以这个每一个瞎子都说自己看到的东西是真的，对不对？都说是真的，这如此而已，对不对？啊，所以我们如果来看启示录，你知道吗？启示录有的人分段可以分100多段，那如果100多段的话，我怎么知道摸到哪个地方是中心，哪个地方是次要的，哪个地方是重要的？好，我们今天来进入这个信息哈，进入这个信息啊，你看到我上面有两幅图画，第一幅图画就是讲到这个约翰的看见的人子，七个灯台的中间的人子。第二幅图画就是讲到天上的那个宝座前的四活物和24长老，看到吧？啊，好，那我们就带着这样一个想象力哈，我们开始进入哈今天的一个大纲。好，你看到我的这个整个启示录的大纲，你可以看到我给你们那一张的那个大纲那一张纸上面啊，我都摆在上面。你看启示录的大纲的一个结构呢，其实是一个敬拜的诗歌，敬拜的一个结构。它是那个敬拜场面不断的交叉啊，不断的交叉出现。头过我们上次讲到 A 和 B 对不对，就讲到约翰的伟大的见证，就有两首诗歌对不对，两个阿门颂，也叫荣耀颂，有阿门就叫荣耀颂哈。一个是爱歌，是唱给教会的，神爱教会。第二个是唱什么呢？是哀歌，当主耶稣再来的时候，就世人都要悲哀，都要哭泣啊，所以这两个爱歌和哀歌呢，就对称到呢22章的 A 次 B 和次 A， 也是两个哀，一个哀歌，一个爱歌，看到吗？唱一个情歌啊，唱一个哀歌啊，这个对称。所以今天我们要进入到 C 部分，就第三部分，就讲到啊第1章的10节到第4章的11节，会看见使徒会看见一个基督的形象，然后会什么？会揭露这七个教会。他们的问题在哪？他们的问题在哪？这也是一个围绕着一个敬拜结束的，开始和结束的，好吧？好，我们带着这样一个一个框架，我们就知道今天我要讲的信息在中间框框，啊，就是啊这个主日听见的和看见的是什么？是什么？好吧？啊，我们最后会讲到推亚推拉教会，就是我们的这个中心，就是我们的中心啊。好，那今天我要讲两个方面，大家看到我红色的字的部分都有彩色对称的。那我们知道教会的奥秘呢有哪两个呢？一个是我们主日教会的敬拜中心是什么，就是讲到人子的形象。第二个我会讲到呢众长老在天上的敬拜场面里面以什么为中心，就是四活物，就是活物。大家可以看到这两个中心就是我们今天要去探讨的，我盼望大家可以打开明白到底七教会是什么意思哈，七教会是什么意思。好，那我们在讲之前呢我们就来唱首诗歌好吧，我们来唱首诗歌这个诗歌也是我有感动特别把它写下来就是叫做敬拜的奥秘敬拜的奥秘你不会唱呢不要紧哈，你就跟着那个歌词啊，我觉得呢那个歌词给我们很大的一些的看见啊，就是一个是基督的形象啊，一个是天上的敬拜啊，天上的敬拜。
复活主日当敬拜，圣灵的听主声，七个灯台是教会，七星是这奥秘在，教会中间是恩赐，长袍金带发洁白，烟如火焰脚如同深入中水口里间。第二段，复活基督如烈日，复活基督如烈日，他是首先于末后，被人钉死又 活，掌管死亡与阴间，教会虽在主手中，一段盘道今犹在，人有终不再仰望，天上敬拜奥秘在，神在神在神在，主神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你是配得荣耀尊贵全。
感谢主，等一下我们再唱一遍哈，再唱一遍。好，啊，当我们唱到这个诗歌的时候，我们就会思想很多哈。啊，最好的记忆的方法是什么，弟兄姐妹？我们说从小时候到大的时候，最好的记忆方法是什么？就是唱歌。就唱歌能够把一些你记不住的东西，你不理解的东西，可以用歌声表达出你的情感。所以我说启示录本身就是一个主日敬拜的形式。我们为什么要参加教会的主日敬拜呢？因为整个启示录基本上是由敬拜的方式，从天上到地上不停地转换它的频道。所以你要做好准备哦，你要从头至尾要做好转换的准备，你不要只停留在地上啊啊！所以很神奇的哈、啊，这个约翰会一下子到天上去，一下子就在地上。好，我们先来看今天我们要分享的两个重要的重点，就是第一个就是教会主日敬拜的中心是什么，第二个就是我们在天上神的宝座的敬拜中心又是什么，对于我们个人又有什么样的永远的价值，我们为什么要敬拜，我们生来是要什么，我们的人生的目的和终极目标是什么，在这里你就可以看到很清楚，很清楚。好了，那我们先来看这个七教会的奥秘的第一个，我们看到它有个对称结构 A， 就教会主日敬拜的中心是人子的形象。我们先来看第十节和二十节，大家看到这个经文，它是一个小交叉结构，就是 A、B 和次 A 的结构。B 就是我们讲到，等一下讲到人子的形象是什么。我们先来看看 A 和次 A， 好吧，两个翅膀是什么。首先第十到十二节，我们打开圣经，到底是什么这个交叉结构来看到首先十到十二节讲到的是主日听见主的声音你可以写下去我上面没写，但是我在上面有一些的图片有上有主日听见主的声音约翰前面我们看见他已经是在那里就是接受神给他的启示，要写信给七个教会了，对不对而且呢最重要的目的是他要为神的道和基督做见证，是吗所以呢我们说唱了两首一个爱歌一个哀歌，然后突然之间就在主日的时候就发生了一件事情很神奇。我们从这个次序来看，说第十节我们一起念一下，当主日我被圣灵感动，听见我后面有大声音如同号筒说，你看到吗，当主日什么当主日呢我们说照着那个希腊文的次序是先是什么，我被圣灵感动，然后就主日，是这个次序那我这里讲的说我被圣灵感动，这个要注意我被圣灵感动这里面呢不是那个被的意思不是被动的，他是说我自己不得不进入到圣灵里面去，他就有一种自己的里面的主动的意思，有一种迫切想进入圣灵里面去的意思是这个意思然后他要进入圣灵里面干什么呢，就是在那个主日的日子，他主动的就要进入这种主日的敬拜，一个属于主的日子，这里不是主日是属于主的日子，然后呢他进入到圣灵里面去，他听见什么呢，他听见后面有一个大声音后面有一个声音是什么样的声音呢，就是像 trumpet， 就是像一个什么号角 很大声的声音，我们在后面有个很大的声音哈，就像一个号角在跟我吹号。然后这说什么呢？你看这个号角在说什么呢？正在说，他说你必须把所看见的怎么样写成书。这里是一个命令式的，他说你必须要写成一个书卷，命令他，然后要必须送给谁呢？必须要送给七个教会，那些七个教会，这七个教会都不用讲了哈，大家都很熟了啊，以弗所、士美拿、别加摩、推亚推拉、撒迪、腓拉铁非、老底加，七个教会啊，这个次序你一看就知道啊，这个次序是怎么样编排的啊，你一定要送给这七个教会，先是以弗所。它里面有一个连接词很有意义的，你去看看，那个叫做进入，就是 ace， 就是你要送进入到以弗所，你要送这个信进入到士美拿，你要送这个信进入到别加摩，每一个字前面都有一个进入 ace， 就是进入，就是说我们说是它是一个讲的是一个连接词，成为或者进入的意思。哦，原来他很特别，他没有把每一个教会分开，他是进入分别进入，就是那种的完全是好像打开门的感觉哈，就是要成为这个教会的这个信件要送给他们。好了，那这样命令之后一听完，这七个教会啊，约翰就转过身来看见什么呢？他要看看谁对他那么大声说话啊，一转过来就看见什么？看见七个金灯台。他没有看，一转过来还没看见人子，他先看到七个金灯台，对不对？七个金灯台，我们说金灯台在圣殿里面象征什么？啊，象征圣灵的一个光照啊。我们说它是一个象征着就是有一个七个枝子的一个灯台啊。但它现在分成七个分开的，不是变成一个金灯台。OK， 这里可以看成这个金灯台是指什么，等一下他会解释哈。好了，那对称下来，既然在主日听见主的声音，那对称到17到20节，大家打开圣经，17到20节。17节你看，我们一起念一下哈。我一看见就扑倒在他脚前，像死了一样。他用右手按着我说，不要惧怕，我是首先的，也是末后的。又是那存活的，我曾死过，现在又活了，直活到永永远远，并且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好了，我们从这里可以看到啊，他一转过来看七个灯台，七个灯台中间就有一个人子，那个人子就是很耀眼的，他一看见就怎么样，就扑倒。这个扑倒不是被动被扑倒，他又是一个主动的，跟这个进入圣灵里面一样，他又是自主动的扑倒在地。我们表明这个约翰对基督很什么？
敬畏。
可能他以前看到的耶稣不是这样的。我们说耶稣复活的时候，那些门徒看见耶稣好像没这么厉害哈，是不是？刚刚复活的时候他穿墙而过，哎呀，你愿你们平安，很和蔼的，对不对？我们以前那个使徒们看到的那个耶稣基督是对那个玛利亚也特别好的，对不对？说话也很温柔的。可是这样突然一转过来看着那个人不一样，原来这个复活的基督以前没有升天的时候他是没得到权柄的，他只是复活的，他说我要升到天上去，你不要拉着我。他去到天上去就会得到什么权柄。哇，他得到权柄的时候变了模样啊，什么模样呢？等一下我们再讲哈。哇，你看我们今天就是很多时候有没有像约翰一样的有一颗敬畏的心啊？我们对神有敬畏的心啊？我们来到教会的时候有没有说对神有一种的很敬畏，甚至要跪下来祷告？很多弟兄姐妹说，哎呀，我不用跪下来祷告啦，不用扑倒啦，啊，我有心灵诚实就好了。这个讲法也没错，但是如果你真的敬畏的话，你的肉体就会不由自主的会有一种反应，是不是？你是啊，身心灵都同样的敬畏，那样就来到教会跪下来。如果让我们在教会能够跪下来，那是很难的事情。今天，啊，当我们看到啊比我们年纪大的人跪下来的时候，我们还是觉得，哎呀，我不应该跪。啊，我们看见一些白发苍苍的老人家跪在那里祷告的时候，我们有没有感动想跪下来的心？当然你不跪那是你的事情，但是约翰确实主动的就匍匐在地，然后主耶稣就按手在他身上。他说你不要被吓怕了，这是命令式的，你不要被吓坏了。 其实他是有一种敬畏的心，他是敬畏的心啊，并不是那个他很惧怕，看见的跟以前的耶稣约翰贴在他胸前的那个耶稣不一样了，今天，对不对？哇，他说什么？我是首先的，我也是什么
幕
后的，说 I am the first， 对不对 ？I am the last， 就是他是开始的，又是什么终极的啊？他那个跟那个阿拉法和欧米伽意思是相似的哈。哦 ，OK， 又是那位永远活着的。弟兄姐妹，他说他曾经死过，什么意思？他曾经死过，什么意思？就表明他在地上被人家钉死，十字架，他是主动的死，不是被杀死，这是一个主动的动词，我自己主动的死过，明白这个意思吗？啊，然后我现在又主动的什么？活着，我活着，而且是一直活到永永远远。就是耶稣从来就没有死过，他可以不又不需要死亡，死亡对他来说根本就不存在问题，对不对？啊，他说我拥有什么东西呢？我拥有死亡和阴间的那个 key， 我很喜欢这个字，叫做那个 key。哇，这个死亡是有一个钥匙的，对不对？这个阴间就是说人死后呢，我们说以前。如果没有耶稣没来之前，所有旧约的人死了去哪里？都去阴间，哈，他叫也可以叫 hell， 也叫 grave， 或者叫那个另外一个字，就是阴间，就是这个人去到那里等候，那个是一个黑暗的地方，你去到那里就会失去，就是不用在那里去做什么，你在那里就什么都不用想了，等候谁呢？等候有一天耶稣来，啊，我们说感谢神，耶稣他死后去埋葬。降在哪里？我们刚才读那个使徒信经，降在阴间呐、啊。他去了阴间就把门打开了，是不是？他就拿到了那个钥匙，这个钥匙也是一个打开的方式。他把这个阴间关上了，就没有人开。他可以打开，可以关上，其他都不可以。哎呀，今天好多的那些宗教都说有什么万圣节、啊、对不对？还有什么？中国有一个盂兰盆节，就是七月十四是鬼节，那个鬼就说：“哎，这一天所有的鬼都怎么样？
出来
被放出来了，哇，那么多鬼，那么多你的祖先啊，那些灵魂死了的都跑出来，哇，那多恐怖啊！是不是？你要知道这个钥匙掌握在哪里？耶稣那个钥匙才能打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这些鬼怎么到处乱跑呢？”这些人的灵魂怎么到处跑出来？不可能的，那是骗你的。啊，感谢神，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信息，你有没有明白？哦，好了，十九就说你一定要写下来，你看见了你要写下来，因为后面的人还会有怀疑，到底耶稣有没有得到钥匙啊？啊，到底他能不能够打开阴间或者关上阴间呢？他有没有那个权柄啊？是不是？他要没有？他说你写下来，写下来看见的是什么事情呢？以前你看到的。现在所有的事情，并且这些事以后将来所有的事你都要写下来。好，我问大家，启示录是单单讲过以将来的事情吗？
不是。
弟兄姐妹，再思想一下，是不是？所以约翰写下来的东西不单是将来的，还有什么？
现在
过去他所看到的，现在他正在经历的罗马帝国的事情，是不是？因为他生在罗马，就多米田的时代，就是尼禄王之后很残酷的多米田自称为神，他说我就是主，我就是神，所以那个皇帝就不准基督徒聚会，就杀基督徒。那我们看见呢，现在记下来就是对着罗马的那个政权所说的，将来他要说的是将来我们今天以后的所有的事你都写下来。所以看启示录一定要小心，我们不能哎呀将来的事，其实说启示录就将来的事情，不是，还有很多旧约先知所说的他都要来讲，明白了吗？整个从创世纪开始到现在他都要讲，所以你不要以为启示录是新的，他是把旧的东西先知所没有启示的他再把它给讲出来啊。所以我们要好好读启示录啊。好了，他就怎么样呢？他一讲完之后就哇，这个七星的奥秘，二十节说七星的奥秘超乎常人理解的那个秘密是什么呢？你看七星的奥秘是什么？在我右手中有七星和七个灯台的什么奥秘？奥秘就是人不知道的，超乎寻常的，超自然的事情叫奥秘。 啊，七星是指什么呢？耶稣暂时告诉我们一点点是什么。七星就是指七个教会的使者，使者就是 angel， 使者就是是 angel。 弟兄姐妹要搞清楚哦，你不要以为哎呀使者就是指那个牧师啊怎么怎么样，这里很清楚的告诉我们七个教会的使者接到那个信，明白这个意思吗？接到那个信，他会保守这个信达到教会里面去，保守这个信啊。好了，我们要很清楚的告诉弟兄姐妹，当时亚细亚是讲到有七个教会，是不是？七个教会，以弗所、士美拿、别加摩、推亚推拉、撒迪斐拉、铁菲、老底加，七个教会，对不对？对不对？然后这七个教会在那里是一个历史的教会，是不是？这个信是写给他们的，可能也是写给他们的，但是字句很好啊，但是经意也要注意啊。你不能只注意到七个教会的七个具体的历史的意义，你还要注意它的灵意啊，对不对？灵意是什么？历史需要，经意叫人活嘛。好了，我们来看看有一节经文在这里，你可以看看，我们来念一下启示录的十九章十节，来一起念。因为预言中的灵意乃是为耶稣做见证，所以清清楚楚告诉我们，这里面预言中的一些灵意啊，你不能去猜，都是为基督的缘故而去讲的，明白这个道理吗？啊，明白这个道理吗？所以我们来讲，很清楚的告诉我们，七代表什么？弟兄姐妹，七代表什么？七不是，为什么不用六？为什么中国人喜欢八？啊，我们很喜欢一六八，对不对？为什么不用六不用八，而只用七呢？七个教会呢？最重的意义的是什么？不是数字。乃是它代表着一个神的一个神圣的一个完全的东西，完整的七个教会是完整的教会，我们把它起名叫众教会，明白这个道理了吗？明白道理。好，我们来看看这个人子下来到底是什么呢？到底是什么呢？啊，而且教会里面要知道，这个彼得前书说什么？告诉我们啊，有天使在教会里面在记录事情。每一个教会都有天使在那里，他们在干什么？他们在那里记录我们教会所做的每一样东西，是不是？是不是？彼得前书一章十二节说有记录的天使，然后保罗也对提摩太吩咐说什么？你要守住真道，不可偏行己路，不可偏离真道，就是说要在使者面前负责。保罗对提摩太说，你要在使者面前要注意守住什么？真道。很清楚了吗？所以七个灯台，这是七个星，七个使者，很清楚，就是运行行走在哪里，行走在每个教会的保守真理的那一个使者，听懂了吧？ OK， 所以他会叫我们的传道人，这个使者会保守这个真道，那个信传到他那个教会不会走样，不会偏离，这叫七个使者。七个使者，因为他会监督我们教会，所以感谢神。如果这些教会不守真道会怎么样？不读圣经了，不执行耶稣的命令了，会怎么样？耶稣说我把你们灯台怎么样移走。所以教会不讲真理，不讲耶稣基督，你这个教会就会被移走灯台，你这个教会就死亡了，就死亡，没有意义了，没有意义了，好吧？好，那我们看看约翰听见扑倒那个中心是什么呢？来看教会的敬拜中心十三到十六节。哇，教会敬拜的中心就出来了，我们一起来念一下好吧，记一下。十三节，灯台中有一个好像人子，身穿长衣直垂到脚，胸间束着金带，他的头与发皆白，如白羊毛，如雪，眼目如同火焰，脚好像炉中锻炼光明的铜，声音如同重水的声音。他右手拿着七星，口中吐出来一把两刃的利剑，他的面貌如同烈日放光。哇，你可以看到这个形象就是我们敬拜的对象。弟兄姐妹，我们看到这个敬拜的对象很好啊。来，我们来回忆一下，做一幅图画，在你脑袋里面想一幅图画。哇，这个人子是指什么？灯台中有一位人子，人子就是 the son of the man， 对不对？啊，是什么意思？就是指什么意思呢？耶稣的头衔，在但以理书里面呢，这个七章，你看提到但以理书了，回到但以理书了哈， 你不要以为只读新约哈，旧约也有。但以理书讲到一个人子是指谁？代表着神治理万国的那一位叫人子，他是人子，他是做王的啊，所以他的穿着有一点像祭司，也有点像什么君王。你不要看这个耶稣的装扮，他有点像祭司，但是又有君王。你看，又有君王，因为他口里有两刃的什么剑，祭司是没有剑的嘛，对不对？啊，但是他却是一个君王，执行治理的君王。感谢神，哇，这个他还有树上的腰带，腰带是祭司都有的哈，白袍子也是祭司的嘛，都有的，是吧？他的脚有光明的铜，代表着什么？脚就是铜是审判嘛，他的脚踏到哪里，哪个地方就要被审判，所以审判是从神的家怎么样起手。他要是来到教会里面，他第一个事情就是要审判这个教会，对不对？等一下对七个教会，每个教会都有问题，是不是？他就说你要怎么样悔改，你要怎么悔，不悔改我就怎么样啊，就审判你，对不对？这个是他的特点呢，弟兄姐妹。还有他的声音像大水的声音，就像是上帝的声音一样，轰隆隆隆的，像海浪一样的。他右手那个七星，哇，他右手有七个星，代表他掌管着天使。教会的天使，如果他背叛了真理，他也掌管。你不要以为教会没有人看住，虽然那个使者天使有时候天使会背叛的嘛，有好天使，有坏天使的嘛。他掌管的那个天使都是什么？好的天使，忠诚的天使在那里看管。但是耶稣基督比天使更伟大，更伟大。哇，他的面貌发出闪光。哇，好了，我再来看看，你看到耶稣基督的这个形象，很快就想到每一个教会有一个使者在说耶稣基督，每一个教会都有每一个形象。你看看，来看以弗所教会，我们打开你的圣经，二章一节，你来看二章一节。你要写信给谁？给以弗所的教会。使者说，那右手拿着七星在七个灯台中间行走的说。好，以弗所看到的耶稣是怎样的？以弗所看到人子是怎样的？
拿着
七星，七个灯台行走。哇，感谢神，以弗所看到的是这个面，对不对？好，来看第二个教会，二章八节，你要写信给示美拿的教会的使者说，那首先的、末后的、死过又活的。好了，示美拿看到的耶稣是怎样的？
首先的、末后的。
首先的、末后的，死里复活的，明白吗？ OK， 好，再下一个教会我就不提太多了啊，然后跳过去，你写信给腓拉铁非教会的使者说，那圣洁真实的、拿着大卫的
钥匙
的。哎，这个教会认识到这个基督是拿着钥匙的，对不对？好，最后一个老底家教会就更稀奇了。他说你要写信给老底家的教会，是那位阿门的，然后创造万物之上为元首的说。七个教会都有耶稣基督的一个什么
面？
一个面啊。我就问大家了，很多人说这个七教会是指历史上的七个时代，以弗所是一千年，示美拿是一千年，而老底家是最后一千年，第七千年。那我们今天的时代是处在第七千年的时代。哇，我就会想了，弟兄姐妹，如果第一个一千年只看到七星和七个灯台，那就只看到一个面，是不是？如果老底家只看到一个面，是元首的、创造万物的，那老底家只也看到一个面。那这样七个教会、七个历史时期，站立站不得住，站不得住。他们认识的基督是片面的，是一部分，是不是？而我们看到的人子是一个完整的形象，对不对？对不对，弟兄姐妹？我们不要听人家在那里说，如果一个时代只看到一个面，那我们的基督就变成片面的、支离破碎的了，那我们的教会就会成为异端，是不是？现在很多的异端看到的他们的神、他们的教主都是一个面，是不是？而我们在每一个时代看到的基督都是完整的，是不是？说明众教会、七个教会是指什么？是指每一个时代的七种的不同的看见基督一个面的教会，明白了吗？我举个例子，我们雅各宣道会看见的基督有一个面，是不是？啊，是不是这样？我们如果真正去好好学习的话，我们就能够看到整个的一个形象，是不是？所以整个全宇宙的教会放在一起，星期天来聚会，他们就体现一个完整的什么？ 完整的基督。我们都是基督的一个手一个脚。基督说教会是基督的什么？
身体，
对不对？那既然是一个肢体，我们要合在一起才能成为一个完整的看见耶稣的形象，是不是？我们敬拜的基督要全面，不要敬拜一个单独的，好像你这个教会看到的。所以有的教会很注重灵恩，哎呀我会讲方言呐、啊，哎呀我们是真耶稣教会，我再取个名字我叫真耶稣教会，那我们就是更真了，骄傲，这种会出大问题，里面会出撒旦的宝座，里面会出大淫妇，里面会出尼格拉一党，里面会出不冷不热的东西，是不是？好了，这就是我跟大家很可怕，今天我们敬拜的耶稣基督是不是完整的灯台中间七个金灯台围着都看到的一个完整的什么基督在那里七个灯台中行走。所以现在我可以告诉大家弟兄姐妹，七个教会不是指七个当时有这个七个教会存在，感谢神他们收到这个信，对不对？但他也预言寓意当中指向什么？全宇宙的教会。 OK， 好了，我们感谢神，这是我们教会敬拜的中心哦。我们要从各个面，等一下我们会讲到耶稣基督的四个面，我们要从各个面来认识耶稣基督，你的敬拜才真正是完美的。怎么完美呢？来回到天上来看，天上的敬拜是怎样的，我们来看看哈，天上的敬拜是怎样的哈。好，天上的敬拜，我们来看看天上的敬拜是怎样的啊。那天上的敬拜是怎样呢？啊，我们求主来带领我们，帮助我们。好，在我们在讲之前呢，来，我们一起来再把这个歌唱一遍，好吧？啊，我们再来唱一下那首歌，大家可以OK， 我们再来唱敬拜的奥秘，好吧？我们唱敬拜的奥秘，就再一次把这个基督给我们的这个形象呢，我们再次把它深化一下哈，深化一下啊，来一起唱。
复活主日当敬拜，圣灵感动听主声，七个灯台是教会，七个是这奥秘在，教会中间是人子，长袍尽到发洁白，眼如火焰，脚如同身如重水，口里剑，复活基督，复活基督如烈日，他是首先与末后，被人钉死又复活，掌管死亡与阴间，教会虽在主手中，一段盘道今犹在，仍有众仆在仰望，天上敬拜奥秘在，神在，神在，神在，神在，主神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我们的主，我们的神，已是配得荣耀尊贵全能，你创造万有，万有因你的旨意被造而存在。
好，哈利路亚，哈，我们感谢神啊，赞美神啊。当你在唱的时候，你就会对这个敬拜的奥秘就开始有一个初步的印象了。好了，那我们再往后面来看啊，天上的敬拜是不是是什么中心呢？既然地上是以基督为中心，那我们天上的敬拜是以什么为中心呢？就是以基督的工作为中心，基督的旨意为中心。OK， 好，来我们看看一到十一节，我们不但要看到基督的属性，哇，我们教会一定要完整的基督，不要片面的基督。很多人说基督是女基督，简直是 笑掉大牙，是吧？你的这个基督是男性的，是阳性的，怎么会变成女基督？这是全能神，全能神教会他老是拿这个启示录这个全能神来做事情，我们一定要好好的抵挡他。我们如果有基督完整的形象，怎么会被他欺骗呢？对不对？我们来看看，抬头仰望宝座上的敬拜，来看一看，我们的思维要变成立体思维，我们不要平面思维，我们的眼光要立体啊，宽宏宇宙的眼光来看，好吧？哦，来看第四章一到五节，哇，约翰那个时候又对应被圣灵充满，看到吗？啊，我们说啊，这个一到五节讲到，此后我观看见天上有门打开了，我就听见一个前面听过的声音，是什么声音？上一次我们第怎么啊？前面讲到啊，讲到那个第十节，一章十节讲到也是一个声音，像吹号的声音，对不对？那个吹号的声音就显出来了。前面出来向后看，哦，原来是人子。这一次那个声音一来，又是吹号，穿盆 ，OK， 对我说：“你上到这里来，我要将以后必成的事指示你。”前面是讲到现在的事，对不对？和将来的事，现在要讲到以后的事，我就立刻被圣灵，我又进入圣灵里面去。你看对应吧，前面是圣灵，现在又是圣灵，对不对？啊，看见什么？到天上看见个什么东西？弟兄姐妹，看到了天上有一个宝座，坐在宝座上的那一个一位，就是有点像人的坐在宝座上，看着那坐着的有什么样子呢？碧玉，哇！红宝石，我不知道怎么跟你表达这个宝石的味道，可能也是我们说人是有它的局限的，我们看到的宝座可能只能够用我们知道的宝石的样子来形容啊，有红围着宝座就知道了，大概彩虹就七色的红，像一个彩虹一样的围着这个宝座，好像绿宝石，哇，绿宝石的那种红的样子哈。 OK， 不但如此哦，宝座周围有二十四个长老在那里坐着，二十四个长老头上都带着什么冠冕。好，我问问大家，这二十四个长老是指谁呢？二十四个长老是指谁呢？有很多的解释，对不对？有人说是什么？有人说是代表天上得胜的教会，有人说是地上历代旧约到新约所有得胜的那个信徒在上面坐在那个位置上，他们为主殉道，就坐在那里代表教会来敬拜神。OK， 你觉得哪个更合适啊？啊，我相信呢，应该是所代表所有的教会，就是旧约也是教会，对不对？以色列人也是教会，包括以前我们的以弱，对不对？以弱他们这些人，跟他们与主同行的人，为主殉道的人，都是教会。他们在上面二十四是在一个完整的数字，十二加十二叫二十四，对不对？啊，我们是十二加十二就是二十四，十二支派，对不对？我们十二个使徒是不是？弟兄姐妹有没有想到十二加十二？旧约是十二个支派，然后呢新约是十二个使徒，然后就在一起就成为一个宇宙的教会，超越历史的完整的教会，在那里敬拜。感谢神，你接受这个道理吗？你接受吗？啊 ，OK， 他们有王冠。好了，接下来我们看看对应这个宝座，看见神的宝座是这样被围着的。这样被围着的。好了，下面来看到长老怎么敬拜的呢？长老就会在两个诗歌当中向神的宝座敬拜。前面是二十四长老围绕着一个宝座，对不对？现在是两个诗歌，一个什么诗歌呢？第八节后半节说，来一起念，他们昼夜不住地说，圣哉圣哉圣哉，主神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这里是一个对称的，上面是圣哉 Holy Holy Holy，下面是什么？下面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对应上面的圣哉圣哉圣哉。所以我们说，有人说是三位一体，然后我就说不但是三位一体，还有基督耶稣的他现在过去将来还要再来 coming king， 他还要再来，所以代表着圣哉圣哉围绕着基督的这种对称，他是全能者。 OK， 我们很感谢神，这个诗歌很对称，非常好记，圣哉圣哉圣哉，下面是昔在今在永在，中间是全能的 Almighty， 全能的无所不能的这样一个能力。好了，每逢适活物这样将尊贵 荣耀尊贵感谢归给宝座的时候，24位长老就把他们的皇冠怎么样拿下来跪拜交在神的手中。他们说这不是我的功劳，谁的功劳？所有教会都说这个功劳是谁的。然后他们就唱了一首歌，他说来我们一起念一下11节，来，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你是配得荣耀尊贵权柄的，因为你创造了万物，并且万物也是因着你的那个旨意而被创造而有的。很清楚，这里告诉我们一个道理，我们的主我们的神，荣耀尊贵 power， 前面是感谢，现在是 power， power 就是临到我们身上的能力，感谢就是我们要把一切荣耀归给他。然后什么，为什么要感谢呢？因为他创造了我们。所以我们的敬拜当以什么为中心呢？最后我们来看看当以什么为中心。好，来，我们这个 B 就出来了啊！第6节到第8节的上半节，我们来念一下第7节。来，第一个活物像狮子，第二个像牛犊，第三个脸像人，第四个像飞鹰。哇，这个天上的宝座上面敬拜的中心，哇，你看他这个四活物满了眼睛，是不是？哇，这个玻璃海就代表着一个圣殿，圣殿就是有个洗手的地方，那个叫玻璃海，就是天上的代表着一个洗濯盆，就是一个玻璃海。哇，这个有四活物，四活物的描述都不一样，在那个以西结书描述的那个是一个活物有四个面，明白了吗？什么面呢？狮子、牛、人还有鹰。在以西结的角度来看呢，是一个身体的四个不同的脸。而但那个以赛亚说又不一样，他 叫什么？叫萨拉弗。萨拉弗像火一样的啊，都有眼睛翅膀，这个描述都不太一样。弟兄姐妹，你不要去有任何的怀疑，因为在他们的角度里面所看见的一个位置都不一样。以赛亚是在那个宝，在那个圣殿里面，地上的圣殿看见的，对不对？以西结在哪里看见的？在一个大河边，对不对？大河边看到的，那个上帝的形象啊。然后约翰在哪里看到的？
伯摩岛。
约翰在拔摩岛，然后他自己的灵去到天上看到的。所以呢，我们说，我相信这个约翰是把以赛亚书和以西结书都综合在一起描述的四活物，明白我意思吗？明白我意思吗？啊，所以旧约的先知所启示的，在启示录里面变成综合的启示。所以我们看见了这个约翰看到的这个才是真正的天上的敬拜，他们那里只是看到一个活物，没有看到敬拜，而现在约翰看到的是一个敬拜。感谢神，我们可以从这里来看到一个重要的信息，中心是什么呢？中心就是所有一切被造的和一切被神所造的都是按照神的旨意存在的。什么旨意呢？弟兄姐妹，就是一个旨意，那里讲的是单数的旨意，那个旨意是什么？这个旨意就指向这四个方面。哪四个方面呢？好，来看四个方面。首先是一个狮子。弟兄姐妹，狮子是什么？狮子是什么？就是百兽之王，对不对？这个所有的那些都最厉害的那个叫犹大的那个犹大的狮子，犹大就是君王之派，在12个支派里面，犹大是君王之派，所以有大卫，有所罗门，对不对？我们可以看到呢，耶稣基督就是那个狮子，但是他曾经是以羔羊的身份来的，是不是？他将这个就指向他再来的形象是狮子啊，他这是再来。我们宣道会有四个方面，来回忆一下，宣道会有四个方面。第一个是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救主，第二个呢成圣之主，第三个呢
医治之主，
第四个呢
再来之王。
我们对应一下，这个四活物第一个狮子是什么？
再来
的时候他的身份。第二个像什么？牛，这个牛是小牛，小牛犊，三岁多一点。耶稣基督来世上多少年工作？
三年
工作就被献上做什么？活祭。然后在圣殿里面献上那只赎罪祭的牛是什么？
就是
赎罪节，我们说有一个叫赎罪节，那个节的时候就要献上一头牛，那个小公牛就是在宰杀的，代表整个民族的赎罪。好了，这是指向他的牛，也指向什么？也指向他在地上为我们服侍。好，我们来念一下这个经文你就知道了，在马太福音也讲到了，在马可福音也讲到了，在路加福音也讲到了，耶稣来的工作是什么？人子来不是受人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为了寻找拯救世上的人。你有没有发现这个问题？四福音书有没有这四个面？哈，四个面，但是每一个面都提到这个牛的工作，就是他来服侍我们，做我们的那个俯首甘为孺子牛，还要为我们去死，这头牛真的很难做啊！啊，好了，第三个是人的脸面，人就代表着整个宇宙的最高的统治者，就是人，对不对？就是人，所以我们感谢神，一个男人，一个完全的人性代表人类。我问大家，一上帝的儿子有一个人叫什么名字？第一个儿子是谁？亚当是上帝的第一个儿子，他被称为人，因为阿当那个字就是人的意思，是不是？就是人。但是亚当怎么样？失败了，堕落了，所以基督才能成为完全的什么人，他的脸面像人，人的工作，他要代表全人类，这就是基督的人的工作。第四个是什么呢？飞鹰要飞起来，你知道飞百鸟之王就是鹰了。那个鹰呢，最大的特点是它会返老什么？还童。有没有听过这个鹰到一定的时候要飞到山上去，把这些毛全部怎么样拔掉，然后要重新长出什么？长出毛来，然后它才飞得更高。所以我们说约翰福音就是指到人子的工作，它是道成肉身，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然后道成什么？肉身。他复活之后成为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可以到父那里去。这就是约翰福音讲到的那个鹰的那个工作啊，真是很美很美，感谢神。那既然我们今天来到了教会里面，我们可以看见基督的形象，透过圣经学习整本圣经，然后我们可以看到天上的敬拜是以什么为中心，就是四个活物。这四个活物就是耶稣基督的四个工作，他要来做什么？成为我们的救主和赎罪的那一位，他要来做一个完全的人，成为我们的榜样，对不对？他要来做一个什么飞鹰啊？他要来做重生的工作，是不是？还有什么？他以后还要再来做什么工作？狮子的审判，百兽之王，吼一声，他就要审判全世界。感谢神，这就是我们说天上的宝座的敬拜，才是我们耶稣基督的这个工作，从天上的宝座那个旨意下来，在地上，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感谢神，这就是神的旨意，围绕这个工作的教会就是完美的教会，就是神所喜悦的教会。如果离开这四个耶稣基督的工作，我们就完完全全就麻烦了。所以好了，最后我们思想一下啊，所以有很多的解释，但是我们要知道都是以谁为中心？耶稣基督，并他的工作福音为中心，明白这个意思吗？这就是我们教会的使命，也是我们教会的存在的意义，存在的意义。透过认识主日崇拜，透过认识教会的敬拜，透过人子耶稣基督，透过天上的四个工作，我们可以看见敬拜耶稣基督的属性，执行天上宝座下来的那个旨意，就是基督要做的，也是我们教会要完成基督没有完成的工作，是这样吗？是这样吗？如果我们不知道怎样敬拜，不知道教会当做什么，哎呀，我们就没有意义了。所以今天弟兄姐妹，你活在世上有什么价值？如果我们不参与敬拜，你以后在天上就没办法适应天上的生活，因为天上就是要敬拜神的。再一个，天上的工作就是要完全以基督的四个面工作为他的中心。 我们永永远远要去认识这个工作。如果不知道的话，那教会就变成了一个孤立的无所事事的教会，那我们就根本就没有存在的意义。我常常在想，有人做过调查，他说美国的基督徒啊，能够读过四福音书的基督徒恐怕可能是1%的人都没有啊，就是他们很多人没有去读过四福音书。弟兄姐妹，很悲哀，对不对？你不读四福音书，马太、马可、路加、约翰，怎么会知道耶稣基督的工作呢？我们每天祷告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然后呢，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今天的教会出问题是出在哪里？我们今天教会出问题出在哪里？
圣经没读好。
就是我们在敬拜的时候不知道基督是什么样子，不知道基督他的整个的形象在教会里面他是怎样的，我们完全不知道这个基督的形象和属性。基督是神人什么两性，既是完美的人也是什么完美的神。所以今天教会中有很多的撒旦的作为，我们下次会讲到教会，每个教会存在一些问题。最大的问题就是中间一个教会叫什么教会，有一个叫推亚推拉教会，里面有什么大淫妇耶洗别。我们知不知道整个启示录都围绕消灭大淫妇的事情，都在跟这个大淫妇背后的那个龙和那个兽打仗啊。我们教会最存在的问题就不认识到这个两个问题，一个是基督是我们的中心人子，第二个是神的工作是我们永远的工作。所以主耶稣说，你们要去怎么样，使万民做我的门徒，然后给他们施洗，并要教训他们遵守主耶稣的话，是这样吗？这个就是完完全全的工作。所以教会里面现在有大淫妇，有撒旦的宝座，有分门结党，有不冷不热，有一些妥协，有一些爱世界，有一些里面的斗来斗去，斗来斗去教会的问题。什么问题？不以基督为中心，不执行上帝的使命，明白这个意思吗？愿他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好吧，醒醒吧教会，七个教会，众教会，我们醒过来，来回忆一下，我们来敬拜基督，我们要背负大使命。来看看第一节经文，在以西结书回忆旧约，以西结书一章讲到这个看到的基督的形象啊，3:23-28，来，圣灵耶和华的灵降临在以西结身上，我观看四个活物的形象来，他们形象是这样的，他们的腿是直的，脚掌好像牛犊之蹄，都如灿烂光明的铜。至于脸的形象，前面有什么？有人的脸，右面呢有狮子的脸，左面呢有牛的脸，后面呢有什么？有鹰的脸。所以这是指向基督的工作，那个四活物，就要是基路伯，可能也是撒勒佛，他们是一个这样的工作。以西结早就讲过了。好了，以弗所书教导我们教会是什么啊，以弗所书3:9-21说，要使众人明白这历代以来隐藏在创造万物之神的奥秘是如何安排的，为要借着教会使天上执政的掌权的现在得知神百般的智慧，这是造神从万世以来在我们主耶稣基督里所定的什么
旨意。
那个旨意，但愿基督在教会里面并在基督耶稣里面什么得着荣耀，直到世世代代永永远远，阿们。这就是以弗所书最高的境界，就是借助教会成就耶稣基督的什么
工作。
好了，最后一段就不用说了，在启示录19:11-16，看到什么？再次看到基督的形象。我观看，见天开了，有一匹白马，骑在马上的称为诚信真实。他审判征战，按照公义，他的眼睛如火焰，他的头上戴着许多的冠冕，有一把利剑从他口中怎么样出来，可以击杀列国。在他衣服和大腿上过写着什么什么字？
万王之王。
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我们一起来说，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哎呀，感谢神，我们教会是不是以这两个事情为中心？如果是的话，这个教会就是神所喜悦的。如果不是的话，我们就偏离了，赶快悔改，好吧？我们的个人，弟兄姐妹，我第一个挑战大家，挑战什么呢？我个人的生活，我个人的工作，我个人的所有的一些的事情，我以什么为中心？我当以什么为中心？你说我又不是牧师，我在教会里面又不参加什么专业服事，我干嘛要去天天去敬拜神呢？我只要平常主日去就好了。不行，你的生命就是上帝给你的，创造你的，你不敬拜神就没有意义了，对不对？天上所有的活物，24长老都在敬拜他，圣哉圣哉圣哉。我盼望你每天都要分别为圣，分别为圣，分别为圣，因为你的生命是上帝给你的，这第一点。第二点是我们有没有参与教会的敬拜和传福音的工作，我们有没有去参与这个工作，我们有没有去做一个救赎，去拯救灵魂，做牛的工作？你有没有服侍人？人子来是要服侍人的，不是被人服侍的。哎呀，我们天天说哇，我要别人来服侍，我要请几个丫鬟，我要请几个工人来帮我做事。哎呀，那种想象让别人帮你劳动的那种的优越的心态，我们怎么样才能改变呢？我们当服侍人，而不是叫人服侍我们，对不对？还要知道我们的这个狮子要等候耶稣再来，我们要知道这个鹰，我们的灵命要怎么样，我们的灵命要像鹰一样怎么样展翅上腾呢？你不要疲倦，你要像鹰一样的往上走啊！每天要来寻求主。还有你要怎么样，你要像一个人，你要做一个完全的人，像天父一样，因为那个人的面是像天父一样完全。我们不能做世上的人，我们要做一个像耶稣一样的那个人，完全的人，追求成圣。最后我们就可以，耶稣再来的时候，我们就可以交账给他。这就是七教会的使命，好吧？感谢神啊！我们再来把这个诗歌来唱一下哈，我们再来唱一下啊！盼望这个诗歌能够这深入到你的心里面去啊！啊，这就成为你自己。我们再把这个诗歌牢记在心里面，敬拜的奥秘，为什么主日要敬拜？敬拜的意义是什么？啊，求主带领我们哈。
复活主日当敬拜，圣灵感动听主声，七个灯台是教会，七星是这奥秘在，人子教会中间是人子，长发金带发洁白，眼如火焰脚如铜，身如重水口里剑。耶稣是我们的烈日，以复活基督如烈日，他是首先于末后，被人钉死又复活，掌管死亡与阴间，教会睡在主手中，还有很多罪一段盘到今犹在，人有众仆在仰望，天上敬拜奥秘在，说圣哉圣哉圣哉圣哉，你是配的荣耀尊贵全能，你创造万有，万有因你的旨意被造而存，像撒拉伯一样把基督活着，圣哉圣哉圣哉圣哉圣哉，主神是昔在今在以后 的神，你是配得荣耀尊贵全能，你创造万有，万有因你的旨意被造而存在，被造而存在，被造而存在。
阿们。好，我们一起祷告，预备我们的心，我们一起来预备我们的心来领受圣餐。天父，我们感谢你，谢谢你借着这样一个信息打开一个七教会奥秘的序幕，真的叫我们真的知道，我们不能够来片面的看你的形象，我们要全面的在基督里面认识他，并在真道上同归于一。我们只有一位基督，我们只有一位人子，我们看到他的形象，我们就存敬畏的心。耶稣虽然很爱我们，是慈爱的主，但是他现在在天上是威严的主，他已经把撒旦赶下天堂。在旧约的时候，那一个约伯曾经被撒旦去控告他，因为撒旦在天上还有位置，但是现在基督在哪里？基督在父神右边，在为我们辩护，他把撒旦赶下天堂，他再也没有在天上有任何地位。我们相信基督已经把他踩在脚下，我们的教会就是要来执行基督的工作，直到那位狮子再来，直到那位再来者带着荣耀的光，带着使者来迎接我们，迎接七教会，迎接众教会，来迎娶他。我们感谢主，愿我们都做好准备，我们来敬拜，我们来敬拜。谢谢主，借助今天的信息来鼓励我们，来带领我们的教会。我们以上的祷告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下面是我们圣餐的时间，我们预备我们的心啊，来预备今天的圣餐。你如果不在现场的话呢，你就可以呢凭着信心哈，然后就来仰望啊，用凭信心跟我们一起来领受他的圣餐，复活主日啊。我们要知道我们的信心是一起的，我们是一体的，我们在基督里面，当我们一起领受的时候，你也同样的在领受。愿主带领我们。